66问，我现在知道了，一切东西全是佛性的变化，但还会感到痛苦，尤其生病时感肉体上的痛苦，碰到物质上有障碍时已做不了主了。答：你还是着相心未曾空啊，而且定力很差，你应该多打坐培养定力。理解是妄识，不管用，必须将你身心世界化空，那才行。真正保护心不随境界转，走路也会脱掉。没有个我在走路，没有马路，没有汽车，照样会到目的地。真做功夫时，睡梦中也会脱掉。解悟不行，一定要正悟，要透得过，一定要好好做功夫。
我想的他那个什么啊，我知道了，他是知道了，知道了就是说从书上看到了，看到佛呀或者祖师啊，别人说这么说是佛性的那个作用啊，这些东西都是佛性的显现。我想的肯定是大家都会有这种感受，哎，事儿不来的时候我还能够做得主，那你没事儿，有事儿的时候就不行了，嗯，
嗯，就是这样。
哎，不借马路，不借行人，这是真的脱落吗？就是老人说的正悟，不借马路，不借行人，可见那你没有经历过，这是真的脱落吗？还问，还带个妈，对吧？还不带那个问号，嗯，那你这个就是老人说的正悟。也就是老人说的正悟，这就是老人说的正悟吗？那这里边给你说了清楚的呢，身心世界化空，你这不就是吗？不见马路，不见行人，那这是一个意思呀，只是不见外景，还有自我呢，还有自我呢。上师说的是身心世界都化空，你是没有见外边的那个境界，外边的境界还有自心呢，啊，所以你说的肯定跟上师说的不一样，跟我们说的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能所双亡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眼睛一闭，你就不见马路，不见行人，那你说这是正悟啊，对不对？你不能这么说吧，你在这念咒呢，或者是你还有别的你自心还有什么想法的，也是不见啊，你睡觉也是不见啊，你睡觉你睡着了，你躺到床上，你进到屋里你就不见了，你也不见那个外边的行人，也不见马路，所以你这个问呢它都不成立啊，那就是外景，你说的这个不算一个什么问题，我感觉老师它不能算是什么问题。您说呢，是不是你的意思没有表达清楚啊，这个梁孝雀啊，嗯，他有时候好像就是非常自信，这一会儿又不知道怎么了，不见马路，不见行人。我觉得他这说了这半截话我看不懂啊。
魏老师，梁师兄说是不是根和尘脱离就是不去着在，
可是你描述的不是啊，嗯，不去着在相上，根尘脱落的时候哪有相啊，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可见你没有真实的道理，所以你说话的时候总是说的不全。如果真的根尘脱落，是不是根和尘脱落就是什么，你这个话要说全，嗯，这个我们都知道了，能所双亡，身心世界化空，就是根尘脱落，这不就是很清楚吗？你再想想，再仔细仔细 斟酌斟酌你这个啊组织这个语言的时候，尽量给它组织的那个什么样，没有漏洞。好，别着急，不用着急。我说的就是您的意思，我说完了。我已经说过了半天了，我猜了半天，就是我说了身心世界化空，就是能所说往了啊。那也可能化空的时候，他勒令自己住在空里，不愿意承担能所说往。这有这样的情况呀，就是说身心世界化空也不一定见性，就是这个意思。没脱落，这还有什么？怎么办？你不是继续用功吗？告诉你坐上怎么用，坐下怎么用。就是还有能所，也不一定非得就是打坐虚空粉碎大地平尘，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就是顿脱的那种光景啊。那他也可能一句语言之下，他就幡然醒悟啊。他有这样的呀。如果我们觉得要是说没有脱落，那你继续用功嘛，继续为师兄问怎样做才是好好做功夫，怎样做才是好好做功夫。我跟你说，没有功夫可做就便是好功夫。他都没有地方，因为什么？他本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本来是这样的，离开两边的。所以你要做功夫，就告诉你是没有地方做功夫。哪有？你向哪做功夫？向了不可得。我再告诉你，贴近的时候，啥时候想起来我怎么样才能好好做功夫，啪，把你这个念头断掉，把你现在这一念断掉。这个是要，不是说所有的那个心中心的行人修了一千座或者那个大期怎么样，他一定能够到这个程度，一定能够那个到了不可得的这种程度，不一定啊，每个人每个人他都不一样的。那这也要靠你的那个平时的那个见地，是你的知见很有那个什么样子，大有那个什么大有观点。我说是啊，为王师兄，你是什么情况？你得说清。你比如说，你是修六字明的，修心中心的，是念佛的，还是怎么回事啊？打了多少坐了？这个我要是知道是你问的，魏师兄问的，那就得问清楚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我知道了道理，这一问是说我知道了，这一切。这个有相的相和无相的相全是我们自性自心的变化，这变化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事儿一来了，或者是病了，或者痛苦，或者贪嗔痴慢疑来了等等，我就感觉到无比痛苦啊，就是说与事上有障碍了嘛，他与物质上有障碍了，什么主也做不了，他就是那个道理在这儿拿来读读不管用，是我自信的变化，是我自心的变化，是我自心的显现，光这么说不管用，对不对？韩上师说了，你要多打坐，培养定力，将你自己的身心世界化空啊。那化空呢，就是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那个就是说是了道的境界也好，怎么样也好，要是切身的正道才行。然后还得绵密保护，不随境转，不为念转，不为景迁啊，这样才会是久了。你做这种功夫久了，就是说在心地上做功夫久了久了，他才会真的五蕴皆空，才会能到这个程度啊。光解悟肯定是不行，我看啊，千座三百多座了，座上一心持咒。 坐下绵密关照，不错呀，对呀，这是上师说的，坐上一心持咒，坐下绵密关照。咱再回头看看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是怎样做才是做功夫？
好好做功夫。那我刚才跟他说了，那也我觉得他差不多，他即使不太明了，也知道把这一个当前现前的这一念断掉，这就是我们做的关照。你不刚才说关照的吗？就是我怎么好好做功夫，这是个妄想，我告诉你，把它断掉，断掉就是你说的这个坐下绵密关照啊，坐上一心持咒，坐下绵密关照就是做功夫，做心地功夫呀，对呀，就是这样啊。我想问的是，做的功夫是不是坐上一心持咒，你现在就这样啊，我看懂了，我读了两遍才看懂你的意思。你现在想做功夫，现在做功夫的方法是坐上一心持咒，坐下绵密关照，这就是做功夫，这就是做心地功夫呀，这就算是对治啊，对治功夫。那我刚才就告诉你了，你把你刚才那一念，你想问问做功夫是不是什么什么样，这一念打掉，这个就是功夫，这就是你真正在做关照功夫。哎，有点明白了，哎，有点明白了。贴近处，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对峙啊，什么什么样算是你这个功夫怎么怎么样？那你首先把你起的这个念，这一念本来就是个妄想，好好，那他知道了，因为他已经加上前边的100座，他一共400座了。按道理来说，400座、500座，这个时候最容易一说他就能明白，就是最容易明心见性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最得力。他不像千座以后，他打坐入的禅定里了，他舒服了。又成一个障碍了，你知道吧？现在你应该是回头转脑的最好时候，回光返照最好时候啊！所以我刚才那话说的不错，把你目前那一念断掉啊。他的问题算完了。吉林陈秀平说：“老师，身体的疼痛上来时就对自己说断，断不了，你断不了的。那可能那一瞬间可以啊。”你有这个力量可以啊，能断掉好呀，这是受孕啊，不容易断，已经是一个果了，它不是起了一个念头啊，它还没有色受想行识，这个疼痛已经在上身了，就像我这个手指头吧，啪掉了一块肉，你说疼，你给我补上来，那很难呐，那个不容易啊。你这个腿啪断了，你说我不疼止住，那个我跟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说痛死他，让他痛，拼命的痛，这个时候你进入了那个疼痛三昧，他其他的念头都没了，就缓解你这个疼痛，有可能这个疼痛就也可能就会消失了，就会的。那这个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有这个心力，再一个就是说你打坐，就像上师说的，你必须将身心四界化空，那个化空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全体现前的时候没有身心四界，所以你看你感受不到他没有那个疼痛，他没有身心啊，他没有外在的世界，所以这两样我说都行啊，你试试陈秀平。我觉得大家对疼痛这个事儿啊，不是你一个人就感受那么淋漓尽致啊，就是那么明清，那么清楚啊，明白，谁都有这个感受啊。这个时候就给他说，哎呀，随便你痛吧，你这个念头等于转了，把你原来那个哇这么疼啊，这么你把这个念头转了，好，就这样啊。再一个就是打坐。这就是我们元音老人说的，就是原来就是这个师兄弟问的， 就是我或者是你现在的问题，就是陈秀平啊，我听了前两天有私信问我，明明没事的时候空荡荡的心里边，突然就像你说的那个疼痛来了，哎呦，那个心里边很折磨人的，是吧？就是我说的那个方法。再一个就是你平常要多打坐，这样用功，你进入深定以后也就没有这个疼痛的感觉，好吧？
这个确实是挺难做到的，疼的时候你喊断喊啥也不管用，就是疼。
他要能起一念的智慧啊，就是我说那个痛吧，拼命的痛，可劲儿的痛，这就把那个转移了。就是你没有怕他，你就根本都不对治他啊，或者是你打坐定功好，或者是你身心世界常在那个寂寂然也啊，都常常这样，这也行。现在发现妄念太多了，以前都不知道。对，正因为你用功用的，才能发现那个妄念多了，有了妄念了。不用功的人，大马路上那个拉来一个人问问他，他哪知道我哪有妄想，我哪有妄念，他肯定不会承认。是你的智慧使你发现了，你现在妄念太多了，就是这样啊。以前不知道，没修行嘛，不修行怎么会知道啊？这很正常。继续用功。好。
67，问：真正修行的人，知道的越少，见解越少越好，只需依止善知识与一两部经典，而不必广言经论。老实参禅念佛，必能大事成就。这种说法对吗？答：修法不是不研习经论，不懂道理怎么修呢？这种说法是怕人着在文字里，钻牛角尖，不去实修，而耽误了修行。如能在精通教理后，一切放下，不再执文字相，而脚踏实地的去修，那是最好了。啊，这个就是有人问要不要研究经教，老人说你经教都不懂怎么修啊，说不让研究经教是怕着在文字相里边，如果精通了教理，把一切放下，不执着文字啊，这样最好了。
那有一个问题问问大家，就是说上师说，既然这么说，如果是修法不研习经论，不懂道理怎么修呢？是怕人着在文字相里，钻牛角尖儿。可是大多数人，不能说全部，他都是着在文字相里，都是这样子，因为他认假为真嘛。嗯，那又怎么办呢？你说这事儿，过去。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也遇过，也问过上师，但上师对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说法。这个肯定上我们都见到了，修法不是不研习理论啊，应该说是理论通达了更好修行，就是直到路好行事啊。这个事儿还真是了，有些人就是，有些人就是着在文字相里，嗯，不着肯定不行啊，那肯定是觉得那一看到佛经都要字字句句一点点啊，一点点儿的都要那个精细研磨，抠那个字眼儿是吧？他就是钻牛角尖儿啊，这样子。确实有这种情况啊，而且这些人，这样的人号称什么呀？认真加引号，哎，是这样的人，哎，那肯定上师说，你像这一类人学的那个理论也是误解啊，那就是说你放下吧，懂得越少越好，只管去修去，修道即可 啊，有这有我见过，我都遇到过啊。上师给不同的人说不同的法。我们再看，那我们这个都很容易明白上师说的意思了，看看有没有问题啊？因为我当时肯定是属于那种最笨的那群人里头，就是那个别人里头啊，啊，喜欢钻牛角尖这种啊，也实修，但是也喜欢钻牛角尖，也喜欢，肯定也会误解啊。那肯定上师对这一类人，我觉得他就是采用的办法，你知道的越少越好，你问也问不到点上，你只管目之而去，这也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类人的那个上师给出了一个方法啊、嗯。为最近几年常年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到老家都过不下去，啥意思？老纠结离婚是不是也是一条路？为什么我每次过不去这个坎儿呢？关于你离婚或者是怎么样你的婚姻问题，我们不过多插言。你的这个修心问题，你那要是利索人，离也罢不离也罢，他就是利索，嗯，就是他不纠结，你不要纠结在这儿纠结。我们不过多不跟你提出一个什么建议和参考啊，这事儿不要。很需要开始帮助，这个问题困惑我十多年。老纠结离婚是不是也是一条路？为什么我每次都过不去这个坎？你这说明你还没离婚呢。是别人非要跟你离婚，那你就没办法。如果说你是打妄想，你还最好是你自己麻利点阔利点，嗯，我说的这应该很明确，但是我也没法给你拿主意啊，你自己去拿呀，嗯，干嘛纠结十来年，有什么可纠结了？俩人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他有什么可纠结，我就不知道，我不给你意见，我给不出来。嗯
嗯，好吧，这个问题就到这儿了。68，问，请师父谈谈一生身。答，一生身个个都能出，他是从第七识生出来的，上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封住他时，他就出不来了。现在我们六根不清净，乱动脑筋，见相着相，就把它封住了，等你清净到一定程度，它就自己出来了。做气功做得好的，心清净了也能出来，不过只能出一个，还不能够要出就出。入三昧时能出，不入三昧时就不能出。啊，这谈到一生身。
哎呀，我怎么觉得我们以前学过这个呢？是我记错了
啊？是我们上次学过，对，就是说一生身，就是打坐的时候清静了，在坐中就能出一生身。嗯，那是第一个三昧乐正受一生身。然后是老人讲，
哦、
嗯，是三谛呀、啊，是五谛呀、啊，然后出两个位
置。那个。这是不是问题重复了呀？不是吧？嗯，
不是不是，
我没办法。
他就是说，清净了，练气功的人都能出一生身。
我们再看68，啊，一生身，这里边有一个名词，大家知道不知道？入三昧时能出，不入三昧时就不能出。啊，
三昧是正定吧，魏老师？
三昧的意思是定，就是正定等彻啊。他这个具体的来说，就是把那个心定于一处，啊，止于一境，这种安定的状态，也就是说不散乱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不散乱，就是这个啊。那可以说说这一点点，这个 我们多次看到这个元一老人谈这个一生身的问题，那何为一生身，这个地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另外的就是说，你要是打坐入三昧，深入禅定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解释的那个啊，那就能出三昧乐，正受一生身。也就是说那个第七识出来了，所现之身，第七识所现的身体阳神它就出来了啊。那个我们把那个身叫做一生身，它一开始可能变化的我们前面说过还有阴神阳神是吧，一开始它是以阴神的那个样的现象出现的，后来功夫深了以后它就是以阳神，就是成形啊，就是外人能够看到，就是比如说你谢金霞出的是一生身，我可以看到他的一生身啊。当然我们肯定都要做功夫嘛，都到那个程度你才能看到。就是说他那个一生身是跟这个跟我们这个有形之身是一样的啊，所以人都能看到嘛啊，但是有人不知道那是一生身。我觉得那个功夫或者是心理功夫，你做到那个时候了，你才知道哦，那是谁谁，那是他的阳神出来了啊。这个一开始他可是只能出一个，那外道跟上师说了，那个气功做得好，他只能出一个啊。还有那个道教，你看李东斌他不就是吗？他以为他那个阳神是恒常不变，一直就是永远就是。就是延命之术，就是他这个出了这个一生身，他就是小白人啊，是什么？他逐渐养道，养他，他也是一个像佛教里边我们说的一生身，那就是等于是无量无数很多很多，一开始是一个，然后有少俱多，变化自在，你那个心清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可以由少而多，这有这样的变化。最后像佛一样的是吧，千百亿化身，一切具足，哪个地方需要都是应而那个显现啊，就是化身这个千百亿化身一切具足，它是说种类具足啊，无形者，就是没有痕迹，就不是说用功夫逼出来啊，什么什么。他就是那个心地呀、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就是不执着呀，就是已经到那个程度了，总是了不可得，总是了不可得，这样子做功夫做久，他就会形成千百万亿这个化身，就是一生身了。他比如说可以现山，需要现山，需要现河，需要现高楼大厦，需要现那个草木是等等，它可以随意而现啊，随应而现能显现，它是这样子啊。当然一开始上师说，那你一开始你还是需要做功夫，要为什么说入三昧啊，那个佛教也是，我们也是说打坐要深入三昧，深入禅定，但是不只是这个，还要心地上道，也就是说你悟道啊，能够不住一切，这样子做功夫才行啊。好，那个我想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看有问题。
对，广东的蔡师兄他问，他说魏老师，请问正定中出来的一生身和没有修行的人死亡出来的中阴身有什么区别？我对这个
一会儿就提到了那个谁啊，你这个别着急，后边就学到了，你这个问题元一老人给了答复啊。
蔡师兄那个七十问啊就有这个，那在下面那个魏老师在七十问中再给您解答。还有石家庄的孟师兄问，修出了一生身为的是更有助于度众生吗？
是方便善行啊，就是方便应机而行，你这样说也行吧，也可以啊。那我们如果是要是那个佛见的时候，应该是真空妙有，它是应而无所住，自生具足 一切妙用，它本来就有的，是你心地，是你自心清净到那个程度了，它这个妙用本来就有的。你这个是，如果说我们修一生身是为了更有助于度众生，那这个大菩萨他也可能会发这样的愿啊，这就是那个菩萨他一切都是为了度众生啊，因为他有这个大愿。嗯
嗯，好的。嗯，
孟夫还有
生出一生身啊，是自然而然的吧？
刚才说了，你没看这段话吗？气功也可以做得好，也可以心地清净。心地清净就是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哎，那个不执着那些外相啊啊，他就有一定的智慧，有一定的慧啊，不一定是解脱慧啊，就是说他心里边清净了，他也可以，是吧？比如说道家也可以，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对吧？都跟你说他是功夫，他是做功夫，就包括我们说那个我们佛教一开始也是需要打坐那个深入三昧，深入禅定啊。生出一身是自然而然的吧，听懂了没有？那个谁，你再看看这段话你就知道了。哎，对对对对，不三昧时能出，不三昧时就不能出。哎，那个佛教也一样，当然你跟那个究竟佛一那个不能比了，他是本性具足的应而化现嘛，他需要应那个众生之缘，他就化化楼台，化亭阁，化什么山河，他都是这样。嗯嗯嗯。
69问，问现在还没有见性，能不能启用？答。一切起用都是我们佛性的作用，否则怎么会讲话听话呢？这就是起用啊，我们在作用中不住相就是妙用，不是坐在那里不动不起作用，要灵活，要认真做事而不着相，这就是起用啊。这有人不明白，没有见性能不能起用，然后问的老人。
对，因为他没有明心见性，他还是对这个事儿啊，对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实相还在怀疑呢啊，他还那个什么不确定啊，就看见佛说了，或者是看见祖师说了，那心里边的那个信呐、啊、信力还很弱很弱。嗯，
妙空师，您给聊几句。
啊，那个启用。你每天都起着用呢，咱们不过不知道而已，不觉得。哎，离开了起用，你还能看见啥呀？哎，这块儿咱们能见、能听、能说、能行的，实际都是在起用，只不过咱们不知道，就是说不明这个时候就不知道你在起用。它本身，你所有的行为都是自性本身的作用。所以一直在起用，比如说咱们看见一些东西啊，或者听到一些东西，这个本身是在起用。如果能达到不断，一直不间断，那就是大圆满的，那就是百千万亿化身，那就没边，无量的化身了。如果能达到这样就是了。所以一切万法万物都是咱自性显现的，都是在妙用中，不觉的时候不知道是妙用啊，这个妙用处处都在的。你要是能承当能认，就这么承当下来不间断的，那都是妙用，都是法身了。
这那个自见啊，你说的对呀、啊、对对对。我就在这个地方，我怀疑大家不知道啥的，坐在那儿不动，他认为这就是能够像那个土木金石，甚至更厉害的啊，那个不动，他觉得这个不动，他会误解。哎，我们说不动，你知道是啥？是说你那个心不迷惑呀。哎呀，不是让你坐在那儿，像放一个石头一样的，你不动它，它就不会动，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不起作用， 是说你那个对景不惑，而这才叫真正的不动，是你心不动啊。这个我们做的再多，我们的心都是不动的，如如不动的，它本来就是不动啊。你千万不要认为，就像我刚才说，放一块木头，放一个石头放在那儿，那个叫不动，那你就误解了，也学着做石头做木头，是不是？那一个你就误解了佛法了啊。所以上师最后补了一句，就要灵活，要认真做事而不着相。为什么到这个地方要认真做事？就是一事无心，一心无事。这个时候告诉你不着相啊，做事的时候就如同他人做，做完了了无痕迹啊，这叫不着相，对不对？这就是起用，这就是佛法，就是我们自心所起的妙用嘛。这就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吧？这样说肯定是，
那都明白了，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其实问中阴身与一生身的区别，答两者不同。中阴身是前身已死，后身未形成，还没有投胎时的阴身，而一生身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要有一定修行功夫的人才有。是为嫉妒众生如意受生的菩萨身。一生身有三种，三昧乐正受一生身，觉法自性性一生身，种类具足无形作一生身。啊，刚才广东的蔡师兄他刚好就是问的这个问题啊，一生身和中阴身的区别。
韩讲讲。把这个明白白的上师说了，这个地方你就是，我们再补充一点，就是说你就是修行或者不是个修行人啊，就是没有修学佛法，他同样六道众生嘛，他都会有这个中阴身的升起啊。除非有两大类人，一个是他解脱，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善行够了直接升天，还有他的恶行够了直接下地狱，这两类人生不起来中阴身，他没有生气中阴身这个阶段。这个除了以外，那这就给你介绍了大多数人他都有中阴身的这个阶段。中阴身和一生身的区别的上师说不同啊，讲讲。中阴身是说的人死未终有，过去以后三天半，比如说你这个人咽气了，迷闷状态呀，什么两次自性光明现前呀，经过了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大概是三天半到四天，然后后边是第一期的中阴身出现形成了。为什么出现？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渐渐从那个迷闷状态清醒过来了，他又寻求他的身体，还是执着呀，要个身体要个身体，然后因为他这个心念起现了中阴身，所以有了这个一期的中阴身。一期就是七天，七天以后这个中阴身从生到灭一共是七天，这个过程就完了。第二个中阴身再升起啊，一直七七四十九嘛，他不是可以升起好几次啊，他这个中阴身寿命很短啊。当这个第一期中阴身，比如说他在这一期里边有人给他做那个中有那个导引，他然后得度了，那就后边的那中阴身那就没了，他已经或者往生净土了或者怎么样，是吧，和那个光明和尚去了，报身成就等等，就是这样子。他这个中阴身就这么一回事。再一个就是他这个中阴身说的很明白，上师说的是前身一死，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身体到我衰老的时候，那个呼吸断的时候，我这个身体彻底坏了，死脱了，这一期生命结束了啊。那个后边的身体还没有形成，在这个之间就是还没有去到哪投胎啊，还没有经过导引啊往生净土啊，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是前身一死后身还未形成，还没有投胎的这个时候， 他这个期间会生成众生啊。而一生生不是，我们前面说了什么是一生生，我们都知道是吧，一生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是要有一定修行功夫的人才有。四位嫉妒众生如意受生的菩萨生，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也说到这儿了，那大菩萨也可以化无量亿的这个身体来起妙用啊，那其中他就有这个呀，你说的这度众生这个大愿力啊，支撑他就是越来越清净，无我清净，然后那个起六度万乘，是不是他可以生成无数个那个一生身。他这个说的一开始他这个一生身，他和这个功夫深了以后啊，他所形成的一生身呢，不一样。一开始我们看一生身，他一开始说的是三昧乐正受一生身，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三地四地五地菩萨修得三昧，我们前面说了三昧啊，所证的真空寂灭之乐啊，那你说这个寂灭之乐都是我们的法身呀，法身寂灭之乐呀，真空啊，是不是他三地四地五地他都是已经是地上菩萨了啊，这个就是说你一个是你的禅定功夫，一个是你自己的这个本身你自己的具眼，它就见地到了，是不是三地四地五地嘛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第一种叫是真空寂灭之乐啊，这是一种，也就是这个圆云老人说的三昧乐正受一生身。第二个就是说八地菩萨绝了一切诸法自性直性，他到什么程度？八地我们都知道是如如不动，是不是可以一切如梦如幻啊，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他那个就是一切如梦如幻的到这个程度啊，这个叫做什么呢？觉法自性性义自中身。第三个就是说是种类具足 无形作意一生身，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一点啊，九十地比如说九十地的菩萨阶位更高了，就是他那个自心空净更那啥了，然后觉知一切法都是佛法，到这个时候他实实在在的就是说他自心限量一切法都是佛法，他到这个程度了，已经就比如说他有我们就说一生身啊，得一个身的时候他可以化现这个无量身啊，就是得一个身的时候，就是我具一身的时候可以有无量身一时普现，就是也就是我们原来听过的，比如说我可以化现我应众生可以化现一个一生身度脱他嘛，然后同时可以分身百界啊，其他净土啊，可以任意化现无量啊，就是同时意识普现嘛，可以同时具足这样的妙用，也就像我们看到那个镜中的那个像样的镜子中的那个像，拿了一个杯子放这儿，拿了一个手机放这儿，拿一本书放这儿，这个镜子里边同时可以显现，它可以化现无量无边的那个种类具足啊，随着各个种类而具生。就是同时可以显现啊，但是在显现的过程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呢？在现众相的时候它毫无痕迹，就因为它都十八地都可以做到如梦如幻了，到这个九地十地你看都他说的是而无作为，就没有痕迹，我认为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上师说的这个第三种这个种类具足无形作一生身啊，这个我们就清楚了。
蔡师兄他说，老师请问中阴身就是人看不见，那一生身人可以看见到吗？
一生身阴身你看不见，阳身你可以看到到，比如说你这个蔡木瓶是吧，你化现的一生身，你的可以，你一开始可能是阴身啊，就是别人看不见，但是你自己知道。如果说再往后功夫高了以后，你化现的这个一生身 别人都能看到，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具象的身体，是一个有形象的，跟你这个肉身这个样一样啊。画块石头就在这放着了，画一个人形就跟这个我们这个人一样，听懂了没有？是可以看到的，功夫高了以后阳神可以看到，阴神不行。这个梦是什么
啊？他说，老师，现在人死后断了气儿，一般都存放三天，不超过三天就火化了，这样是不是还没有生成中阴呢？不是大死就是下地狱的，也不是极乐世界的，然后那些人怎么办？老师您给讲讲吧。
你想想，这个人死了以后断了气了，这个身体和你都就没什么关系了，但是你的八识，你那个魂魄它还在这个身体这个地方啊，但你身体不能动啊。你要是说火化了，那你那个灵魂三魂七魄你又化不掉，你想想那是无形的，那个不是能够化得掉，它仍然在执着。他清醒以后他怎么找不到我的身体了，我的身体没了，我的身体没了，坏掉了，他怎么能那什么呢？然后我看看他这个是什么样子，不超不过三天没影响啊，我说的意思是没有影响。现在有的地方他一天都火化了，你又怎么办？或者是那个出了恶性事故啊什么，他当时就死了，你怎么办？那个不他也会升起意识，那个中阴身的也会的，你不知道能不能明白这个事儿。就是说他原来那个身体并不影响他后边的那个中阴身身体，是他自心，是他那个执着呀，执着要有一个身体，要有个身体，有这样的想法，拼命的执着，才产生了这个中阴身，跟这个死去的这个坏掉的这个尸体，这个身体啊没啥关系啊，没啥关系。
孟师兄接着说，不是说死后需要三天半到四天吗？跟尸体没关系了是吧？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你这个有没有这个色身。这个坏了的这个身体并不影响他的中阴身的升起啊。那我们原来还没有，还不成人形了，正因为我们的无明执着少分四大为我，才成了这个身体了。那时候你还没有形成身体的时候呢，那不是跟身体没关系吗？对不对？是你执着，对对对，是你自己执着心造成的，你要执着有形身体。我看他这句话，死后需要三天半到四天吧，三天半四天，他是说有两次自性光明现起，那个时候和尚就是法身成就，之后会有中阴身现起。我们说和尚都不是说这个身体和那个光明和尚，你懂吧？不是，对，八十是这个八十。三天半到四天，他有两次自性光明现起，就是佛的光明现起的时候，你那个师神啊，你自心明白了啊，有这个作用，这个光明就是我，他一合上去他就解脱了，就是法身成。那以后呢，如果说三天半四天没有解决问题，就是说一般人我觉得他不容易解决啊，不容易解决，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那个佛的光明，佛的那个无形无相的那个大光明。三天半到四天，如果两次自性光明没有合上去，就等于没有解脱，还是你这个人呢、啊？既然没有解脱，你还在那寻求要个身体，要个身体，因而出现了中阴身，就这回事儿。
他说我一直认为八十出来以后才能出中阴身呢。
第七十，你说的是第八十，叫大家说说，这看看有人知道没有。 第八识是那个什么呀？是那个我们的食神啊。对，最后走的第八识，对，第八识啊，这个就这样。我刚才说的是一生生啊，那是第七识。这个还有吗？还有什么？
现在没有问题啊，看看妙空识，您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个，
他说这个第八识，走后出这个中阴身，那是应该的，是这样的，因为第八识是先入后走，所以第八识一般十几个小时、十八个小时吧，有的二十多个小时。就脱开了，脱开了就开始有就那个中阴身了。他中阴身实际也能够显示，有些他不太清楚，你像咱说见鬼见鬼的，他就是有显示的，他显得不太清楚，不能够刺激，他不清净，他就执着，强烈的执着可能就能显那么不清楚的一样，有的出点声音啊，比如出点恍惚的那个形象啊，还需要那个需要有缘的人能看见，这个有缘的人就包括他这个身体里边有执着这一方面的，或者是能感应到这个的，所以这个中阴身也不是说不能见，可能不是太清楚，这跟你的民间说这样。民间说这样好像是能见，能见得不清楚，有声音的，有形象的，都有。这个反正没啥理论依据。
有的能见，对，我知道的，能见，就是你说着我想起来了，大概那个中阴身有的啊，我说的举个例子，有的是。这个人生前比如说一米八高，你见到的中阴身跟他那个模样差不多，也就是我想就一米多高，你躺到床上，他平着进来跟你那个高低差不多，就是说的意思，他那个中阴身呢按他原来的那个形状你还能认出来是他，但是他那个身体没有那么高大，没有他活着的时候那么高大，是飘忽而来，就是这样子，是有这样的描述啊。
你看他说这个动物有没有中阴身，那肯定有啊，动物中阴身跟人它是一样的。
这叫做王梦里，除了人道以外的众生有中阴身，那不六道众生嘛都有啊。如果有中阴身救度法对其他众生一样的作用。你看上师说过这个事儿啊，你抓一点金刚砂往他那个死的那个地方一撒就行了，那如果他的身体在那儿，那你就撒撒到身体上也行，就在他那个他原来死的那片啊，就是那个印记上一撒，他就能够得度啊，就说的意思。我们看到一些畜生类的众生撞死或者被杀死，我们怜悯他们，也让他们离苦得乐。那你有这个大愿，将来以后那都是你的那个接引的众生啊、我们就是无缘大慈同体他大悲嘛，发的就是这个心嘛，是吧？看看其他有问题没？没了。中阴身和一生身能分清楚了啊，能差不多能分清楚了。中阴身是死后的事儿，一生身是你做功夫做出来的，说明是活着的啊，不是一回事儿。那行，那就这样吧。
七十一问：灵魂与佛性有什么区别？答：灵魂是佛性与无明的合。如你没有识的本性着相的就是灵魂，有分别心有粘染的就是灵魂，魂与魄也有区别，有人说三魂七魄就是三分灵魂七分魄， 魂是阳气，魄是阴气，人身上都有阴阳，阴极阳极。凡夫身上光明的一面只有三分，黑暗的一面有七分，所以要将黑暗的一面执着的习气化掉。纯阳祖师叫纯阳，即阴气都消光了，着相出不了三界，着了阳神还是有生死，需一点都不着才好。
灵魂与佛性的区别，看看这个应该读完上师的这一个回答以后应该没啥疑惑了吧。
但是你看一般人老百姓都是说灵魂灵魂的，他们就认为那个灵魂是不死的，他们也不知道佛性，
就是第八识，也就是我们那个自信的用。
那他这个三魂七魄，那个魄是不是也就是指的是无明啊？
这个地方没说无明的事啊。
他说灵魂是佛性跟无明的和合，就是我也闹不清这个魂是阳气，魄是阴气，就是阴暗的。
这是相对而分的呀，这个是相对而说的呀，是吧？你说这个灵魂是佛性与无明的和合体，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不认识根本，这个很明白。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本来是佛，你就本来是佛了，你迷了吗？你认识清楚吗？是不是？你承担了吗？你正道了？你亲力亲为的正道了吗？这个必须要亲正道，你没有一丝疑惑，你就不会糊涂了。这个灵魂是指我们的第八识，说第八识是佛性与无明的合合体。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是那个众生啊？我们是在迷的佛，我们本具有佛性，还有无明，夹杂着那个无明，这二者合合的。佛是佛性啊，如如不动啊，是他和我们众生就比他多了什么呀？多了无明，多了杂质，多了什么杂质？就是迷惑嘛，很多。那就不认识本来嘛，这我们是这样子，佛是不是在迷的佛，是觉悟的佛，我们是在迷的佛，这个在迷的佛，我们的佛性跟佛是一样的，等同的，我们就是比佛多了无明，就是这个，多了迷惑，不认识本来，这二个合就是我们说的第八识，就是灵魂，这个意思。这就知道了。如你没有失德本性着相的，就是灵魂；有分别心粘染的，就是灵魂。魂与魄也有区别。有人说三魂七魄就是三分灵魂，七分魄。魄是阳气，魂是阴气。后边说了，上师说的很清楚，就说我们这个自作的习气有七分。黑暗的那就是阴极，就是阴，那个阴指的就是什么呀？就是魄。那个光明的只有三分，我原来是以为各占五分了，现在这么一看，我们的执着的成分更多一些，就是七分嘛。我们光明，我们人光明磊落的这一只占了三分，这个光明这一块阳气这一块，那他不就说是魂吗？所以要将黑暗的一面执着的习气化掉。纯阳祖师叫纯阳，即阴气都消光了，就是不着相了嘛。不着相的就是说一样的那个，他不是那个阴气都消光了。那个佛教说的不着相更胜一筹，就是阴阳二者都不可得，都不着，这就能出三界了。着了阳神还是有，是不是？许一点不着才好，这个就很清楚了。你不管怎样，你知道我们有执着的习气，分成七分，我们占有七分，一共有十分吧。执着的习气我们占的有七分，光明的只有三分。说这种，就是我们的习气太重了。
是执着的习气占七分，就是阴气。李师兄他问，他说老师，灵魂和食神是一回事吗？
都是指的八识。老百姓，民间的老百姓称为灵魂，在我们佛教里面说这是食神。再说的那啥，按照那个天台教义吧，就是他分的那个八十、七十、六十、五十这么分了以后，这个就定义为八十，食神就是八十啊。他名字不同，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啊。
广东的蔡师兄他说，魏老师，我上面写的是否这样理解？就是说他理解的对不对？他说灵魂也是幻身幻躯，也是自性显现的。
灵魂也是幻身，魂它有身吗？幻躯，我跟你说，灵魂就是第八识，它没有什么形象呀，它就是我们那个心，就是我们那个心念和思想合体，就是集合到一起，称为心嘛，它没有一个身体啊，它有个身体吗？是虚妄的，它是虚妄的。也是自性的显现。如果你失德的根本当然是自性的啊，用是自性的显现。你比如说第八识，它有那个大圆净智，它有这种功能，这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啊。如果说你没有悟道的时候，它就是储藏那些种子，善恶种子嘛啊，它就是这样一回事儿。我这样说你不知道能听明白没？那个凡是诗啊，没有一个形象，不是像这个杯子一样，我们这个身体一样，不是精神的，是精神的啊。对对对，听懂了他。李金的
听懂了。
听懂了，好。
都听懂了。妙空师，您这个问题还有要说的吗？
他这个灵魂确实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
没有一个形
象，没法固定形象。你在广东叫他，他能到；你在北京叫他，他也能到。他不是说是一个某一个形象，他而是处处都灵，他有神通，所以他没有形象。但是他可能会能，他要显的话，他会能显示一点什么，但是他不能说那是他的身躯，那不是。他只是用那么一点儿，我这样说不是对不对，魏老师？
我认为他是诗啊，这根对这那根对尘形成的诗，诗是心相，他没样，没一个样啊，他没有个躯体啊。好，那就这样。
是，
你也可以再去查查那个佛学大师。
好的。
石家庄的王师兄问，我们说人死后49日必定投胎，那我们民间给先人烧纸祭祀好多年，有的忘了烧纸，甚至有托梦的，这怎么理解，怎么解释？
首先你第一句话不必定啊，就是人死后49日必定投胎，不一定啊。人死后有的是素，就是善业善的积累够了可以马上升天，还有恶业积累够了可以下地狱，还有还有那个三天半到四天法身那个成就，还可以那个和那个光合上去，他可以获得那个法身成就等等，还有这样的事儿。除了这个还有说孤魂野鬼的事，就是特殊情况，也不一定是49天都是49天啊那个投胎，但是大部分人啊他是49天投胎的啊。但是你说那个民间给先人烧纸，这是民间的，是那个谁啊，他们并不懂得真实的懂得这个人故去了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细节他们不知道呀，还没有我们那个，他们哪知道中有那个教授秘法里边写的那么清楚，他们咋会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我们的先民，就是说烧纸祭典 或者是放一束鲜花，或放着给他酒喝，那就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祭奠他，就是心里边对他的恩德呀，对他的那个什么呀，或者恩情啊，那个情啊，搁那儿挂着，他去烧烧，或者是敬了花，敬了什么，做了一种仪式，他心里边就释然了啊。这是人对这个先人的一种纪念嘛，纪念形式嘛，或者是说这个故去的人他有大功大德，是吧？还用这种方式让后人记得他的这个丰功伟绩啊等等啊，这不都是吗？为后世人那个什么吗？也就是为后就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他，就是学习他那种好的当然是学习，或者友情的就是祭奠呗，就是这个意思。有了放子放了烧子，有了望烧子甚至偷梦，那当然啦，那是人梦是心头想啊。民间的这种传说或真或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就是这么想的，就能够感应这样的事儿呗，是不是？古我这个梦，你想我们这个人间大梦还醒不了呢，还梦中又有一个梦，那能真实吗？我觉得那个不真实，不知就这样解释。他们对这个事儿啊研究了，再也没有那个我们佛教那个说的彻底明白啊。
72问：等觉菩萨尚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我等凡夫怎么能在2-3年中修了心中心法而破无明，并能住六道里度生呢？答：不是修心中心法的人都能破尽无明，住六道里度生，而是看个人所证深浅，随自己愿望往生净土一了手，或随众生住世度生。啊，只说了两种情况。不是所有的人就是都能够破无明，就是看所证的深浅，也可以随愿往生，也可以住世啊。老人说的很详细啊，这几种情况都说到了。
哎呦，这个反正是这个牵扯的那个挺多的啊，一说无明大家就糊涂了，再说一品生相无明更糊涂了。哎呀，总而言之，说的意思是等觉菩萨还尚未到佛位，对吧？还跟这个究竟佛还有一品无明没破，那个名字就叫生相。这个生相无明就是指的根本无明没破啊，就是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我想了这个说一说，他就是圆觉经里边有说到这个事儿，说到菩萨是说，就是说到菩萨，因为他这个地方不是说等觉菩萨嘛，妙觉菩萨、等觉菩萨，这一地到十地，等了13地，这个各个阶梯的这个菩萨，说到菩萨时，说到菩萨时都是说菩萨住业已尽已净。就是所有的业已经净了啊，就是说到这个等觉菩萨，那也可以说他这个等觉菩萨的住业，就所有的业已经净了啊，那个业那个善业恶业还有无记业等等这些，但是没有说无明已尽，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了，等觉菩萨尚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就是还有觉不破的迷惑的地方，也就是说我看有的地方他们是有这样的表述，我查了查那个佛学大辞典也没查得很清楚，就是说他就是还有一丝有无明没破，就是那个无明就是根本无明没破，也如果根本无明未破的时候，欲缘可能就会迷惑，迷惑就是造业，就是这个意思，含有造业的可能，但是非常非常少， 极少极少。等觉菩萨，你看他所有的行为，你想想，我们虽然没看到那个等觉菩萨怎么定义的，肯定，哎，等是觉悟。你看他那个智慧，肯定不跟这个初地啊什么，更能那个向上，是吧？这个地方我们就理解到这儿就行了。啊，就是说可能还会有，因为根本无明未破的时候，你说我们修心中心都破了，为啥他没有破？是你现在是道理上，或者是说离体正道的离体，你在次元上，就是说你这个起住行，你这个广度众生啊，还有那个六度万众等等，你这个就是说。果地佛往果地佛这儿正走着呢，啊，正走着呢。你的功德没有像佛那样究竟，功德微微，哎，没有呢。这么我们就理解了这个等觉菩萨，他有那个根本无明未破，所以他有时候有极个别的时候会预言而有祸，有祸就造业，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等凡夫怎么能在两三年修了心中心而破了无明，并能住六道里而度生？这个你想，这个修心中心并不是说你从做人开始就这一辈子你修了心中心，你以前是不是破过产？我不知道啊。就是说你再一个就是说你同样能够能所顿忘，哎，能不能彻悟？这个都很难说的，都不一定的啊。也就是说上师说的，不是修心中心法的人都能破尽无明，你破尽了没有啊？住六道里度生，而是看个人所证深浅，随自己愿望往生净土以疗手，或随众生住世度生，这就看你自己了啊。这个我这么说了说，那个主要是说等觉菩萨那个根本无明那个地方说了说，也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必须说明，就是这个根本无明是最难破的。最初因为最初的那个无始无明啊，它最微细，你最难了断它，是无明所有无明的根本，就是说是你所有获的那个根本最初的那个执着。就是唯有正道等妙二觉，这个位才能断尽它，才能断尽它啊。那你不现前的时候，那个习气不现前的时候，你也破不了啊。所以你看，要起无量妙用啊，起无量用，在这个妙用中除自己的习，微细的法执，这个就等于是法执啊，无明嘛，就到这儿吧。
两位老师晚安。